那个一个暑假的时间当中，我知道，其实就像你讲的，我们对于真理或者对于圣经永远不可能完全的理解。
是，
但是那个暑假，你自己的一些疑问或者拦阻你信靠上帝的那些疑惑都被解决了吗？
对，我觉得就是很多问题还在，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件都解决了。
OK。
信徒只是一个开始嘛，就包括对生命的认识啊，生命的改变，那只是一个开始。我记得那个暑假，其实我在决志祷告的时候，我的决志祷告是我想出来的，所以其实不是那么的全面哈。我觉得我现在回过想想，其实也没有认罪悔改。我觉得神是一步步带领我。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跟我的一个好朋友住在同一个，我们在做室友嘛，就在我们因为租房子的过程当中有些小的摩擦，然后呢，我就在祷告，神突然就好像在我心里边在责备我，责备我就是。让我一下子认识到自己的罪性、自己的自私啊，就是信主以后，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像光照进我们心里边一样的，我们更能看到自己里边的罪，也更能看到说我们需要神的救赎，也更能看到说基督宝血的宝贵。其实，在信主以后，就是我以前很挣扎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到底人生的意义、方向做什么？像我以前是最早读那个化工过程控制嘛，化工专业，但是我在读书的过程中发现，我其实慢慢失掉兴趣了。然后又转到这个电脑行业，就是在最热门的行业里边读书。但是不管是我怎么样换专业，我都发现说，其实我换专业的目的是为了实际上找到一个职业，在职业里边找到我自己的人生的价值啊，我一生为之所追求的一份职业。但是每次换完专业以后会兴奋一阵子，但是发现呢，到最后过了一阵子又会陷入原来的一样的，
这都是学霸玩
对，
的东西，换专业。
就 是又在问疑问我到底学这个做什么。我觉得信主以后让我明白，其实我们人生其实最重要的不在于做什么，而是在为什么而做啊。就是说我觉得我真正在里边知道找到说，我们做任何事情的目的意义是在于说，为了荣耀神，并且呢，透过我们所学的去服侍人群，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人生的意义啊，不在于说为了我们自己追求去有成就，去肯定自己人生的价值。另外一面就是说关系吧，就是我在信主之前很大的一个挣扎，就是说，我觉得我其实对人没有那么感兴趣哈。人是很矛盾，一方面我对人的苦难很敏感，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不是很有爱心的一个人，包括对父母啊，就是说我承受父母跟兄弟姐妹很多的爱，但是呢，我自己却不会用爱去回应他们，我自己很痛苦，我自己会这个，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什么意思？不会用爱回应？
也就是说，我不太去关心，包括不关心父母了。我还记得我。临出国那一年就是我很快就要出国了嘛。我的姐姐让我回去，再回到老家去陪父母一段时间，因为你要走，那个时候一走的话，通常是好几年都不能回去嘛，通讯也不方便。但我自己就拒绝了，我就是不想回家不想就回陪父母。那我姐姐很生气，然后后来我自己很自责，就是说为什么我自己会这个样子？
你所谓的后来是
信
很
主以
久
后
以
了，很
后。
久以后了。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包括在恋爱的过程里边，我其实有好几次恋爱，每次呢就是几个月就结束了，就发现说我其实没有办法去维持一段关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不懂得怎么去爱其他人，也就是说我发现我从里边到外没有那种对人的爱，这个让我其实心里边非常痛苦。信主以后，我觉得是神。我认识神以后，认识神的那种爱啊，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啊，那种当我们经历这种爱以后，当主耶稣把他爱浇灌我们心里边的时候，我才发现说我们才有真正的爱去爱其他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我们人是爱无能，没有那种对人无条件的爱。但只有主耶稣，我们认识主耶稣以后，主耶稣那种爱在我们心里边的时候，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才有那种能力去爱别人。我自信主以后，我才会。开始关心就是我身边的人，包括我的亲人呐，我的父母啊，开始为他们去考虑。这个是我觉得神给我的很大的一个改变吧。
我就觉得这是非常遗憾的地方，你知道，就是很多人减肥啊，有这个减肥前，有减肥后，然后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对比，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用这个很直观的照片来个显现哈，因为。
是。
在这个社交媒体当中，我们经常看到陆佳大哥还有真儿老师，他们经常这种晒甜蜜的照片，所以我们一直以为你也是一个非常，就天生有这样一个恩赐，
不
懂得
是
去
的。
表达自己的爱，懂得去关心别人，但是听上去也都是后来信主以后，被神的爱充满以后所改变的。
是的，其实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很自私的、自我中心的，只是我们不承认而已。那信主以后呢，一方面就是说圣灵在里面光照我们，我们能够看到自己里边那种罪啊、自私、骄傲的地方；另一方面， 圣灵把爱神来交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能有这个能力去爱其他人。我相信这是很多人我们不愿意承认的地方。在信主之前，很多时候我们爱人实际上是我们出于那种自己需要啊，我们出于爱人的需要，出于被爱的需要，其实我们的爱很多是自我中心的。那信主以后，我就才会学习去真正的去爱其他人啊，把别人的需要放在自己前面，真的用神的那种爱去爱其他人。我觉得这个都是一方面是在神在基督的爱里边，我们才会有的这样的一个爱其他人的能力吧。另一方面也是要通过不断的去操练和学习，
并且其实不光光是说你自己讲的，说那时候有这样一个认识，也意识到自己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听你这么讲，是那个时候的的确确给你自己的感情生活带来了一定的障碍，因为包括有分分合合几个月的时间，其实那时候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常常对于这个理工男的印象就是直男癌，不懂得表达爱。可是你自己的改变其实是蛮大的，那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后来你自己看很多的书去学习吗？还是怎么操练自己从一个不懂得表达爱，甚至连去爱都不愿意去行动的人，开始渐渐的懂得去表达爱？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不信主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以自己的这个我们的经历跟我们的这种性格的养成作为一个理由吧。就是说比方说我是个理工男呢，我不懂得表达，所以呢这就是我的个性，所以呢你必须要接受。
我就这脾气，
你就怎么地怎么地吧，就这个
行就过，不行就离。
但其实呢，我在信主以后，我就神给我很多这些导师吧。有一个就是我很尊敬的，就是 Joy 的姐夫啊，他是我觉得是我生命的榜样。不管他是在学业上面，在职场上面，他的背景跟我很像，他是一个工程师，但是他非常爱自己太太，很会表达，而且呢，在工作里面尽心尽力，所以做得非常的成功。在为主做很好美好的见证，在教会里面服侍，然后他又有呼召，也毕竟在读神学，所以他的生命就让我看到说，其实这个就是我最追求最羡慕的生命。所以呢，我在那个时候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包括在爱里面表达，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愿意就是说当我们不是以自己的这个个性作为执着，而是说以首先看重对方的感受和对方的这个需要的时候，你就容易愿意放下自己去学习怎么表达爱。所以我表达都是我觉得我后天学习来的。我这样的目的就是说，因为我知道说这个是太太所需要的，既然她有这样的需要，那我就需要学习这样的表达。所以我觉得爱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嘛，爱是把别人的需要放在自己前面，而不是把自己的这个个性作为这个做事的理由。这就是爱嘛，爱就是说你把别人的需要放在自己前面。
听上去很酷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相信这个过程应该一定不容易，尤其对于传统家庭当中长大的男人来讲哈，一定很不容易吧。
对，我到现在还很挣扎我的孩子常常有的时候还会批评我说我没有像妈妈那么愿意鼓励人啊，去安慰人。很多时候我只是给他们答案啊，对他们有要求。我觉得这个都是在里边慢慢学习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一生都是在学习嘛，并不是说我们信主我们所有的这些马上就会改变。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当你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里边，然后我们有主耶稣做我们的服侍的榜样的话，我们可以慢慢去学。我觉得主耶稣洗脚的榜样就是我们爱的一个榜样嘛，不单单是他的救赎他为我们死，而且是他洗脚，也就是说他把自己放在一个谦卑的位置去服侍其他人。我觉得这个爱的表达呀，不管对太太来讲，对这个儿女来讲，实际上是我们去服侍他们的需要的一个方面吧。
要谢谢你的坦诚告诉我们，说到现在还在挣扎当中。其实也像你讲的，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好的榜样，但是也有孩子的这个督促哈，觉得不如妈妈这么会鼓励人。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你自己，就像你讲的用的这个词，你的挣扎。你一方面知道你要做得更好，一方面你又做不到，然后你就有挣扎了。那在这种挣扎当中该如何调整自己或者面对自己的软弱呢？
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接纳，就是说基督徒生命是一生成长的一个磨造我们的过程我常常想说，神把我们每个人放在婚姻里边，放在这个为人父母的话，不单单是我们要承担这个责任很多时候是在把我们放在关系里面磨造我们，越来像主耶稣。对我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莫过于说为人父母在这里边要学习 怎么样去理解儿女，怎么样去去鼓励他们啊，带领他们。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接纳说我们人生还是有软弱的，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依靠神，依靠神上帝的恩典。我觉得上帝会借着我们生命的环境不停地朝到我们，来帮助我们。当你也许你不是一天两天马上改变，但是当你一段时间你回过头看的时候，只要我们持续不断的依靠神，依靠圣灵的话，我们是生命会慢慢慢慢被改变的啊。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从小在一个家庭里边长大，我是家里边最小的，所以我小的时候是那种油瓶倒都不服的，所以家里从来不做任何事情，
就只要学习好就行。
对，这是父母的很多时候，我想在很多父母的要求嘛，对吧、啊嗯？就是说你只要读书好就好了啊，其他人不用管。
再加上你又是老小，
对，我又是老幺，我几个姐姐非常爱我，所以我的以前的态度就是我根本不会去服侍任何人啊，就是说我连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完。那在信主以后，就是慢慢的、慢慢学习服侍人。从这个在教会的服侍，在婚姻里边的服侍，对儿女的服侍，教会的服侍，就是说神一直一直改变我去学习去服侍其他人。到现在我觉得我自己跟以前很不一样，那当然大概我旁边人最有发言权了。所以前几天我记得跟我一个朋友，我们几个在一起的时候一起聚会，然后我太太就分享给他们说我以前在不信主之前的样子，他们就说这个很不一样，非常的很大的改变。我想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就是当我依靠神的时候，神会一直不住的就是借着环境呢、啊、一直磨造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啊主耶稣的样子，这个是我们一生的道路过程。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似往前，你爱何等地穿过身，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相思往前，你爱何等地穿过身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是要跟随主永不
从你自己的分享当中也讲到说，三年半的时间一直在寻求，然后一直到最后来觉知，啊，包括神也不断的帮助你更多的认识他。回头来看，你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吗？比如说，你第一次真正的经历到，就像你讲的，这位上帝不光是有理性上的，还有情感上的，就是不光光是说你的疑惑得到了解决，而是你情感上认识到这位上帝他的爱的时候。
是，我记得我信主以后，整个暑假因为研究生嘛，在学校比较闲，时间比较多哈。那我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祷告，就是跪在那里在向神祷告。我觉得那段时间，每次祷告的时候，我心里边那种从来没有过那种平安。每次跪在那里的时候，祷告很长时间，有时候都不愿意起来。那段时间给我很多的经历，就经历神，就是经历神那种从心里边的平安，那种有主的那种确据。从那以后，在我人生的最重要的几件事情上面，包括在信主以后，这个神帮我建立家庭了，带领我去完成我的学业，后来在最困难的时候，实际上在金融危机最快发生之前找到工作，就看到说神的手在每一步一步步带领我。我觉得从上帝的带领当中也看到说神的怜悯。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在信主以后，就是对人的灵魂更加的去看重。
是，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聚会，一些年轻人，当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唱诗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年轻的人在唱诗赞美时，我心里面都非常的感动。我就在想说，人生大概没有比看到年轻人生命改变更有意义的事情。也就是说，其实在信主以后有很多经历神的方方面面，包括在透过祷告里面经历神，在生命里面经历上帝的带领啊，然后看到自己的改变了，我觉得这都是这信主以后的这些经历吧。
很多人信主之后常常在教会当中发出这样一个感慨，说我要早信主就好了。
是的，
没那么刚硬就好了。你也这么认为？那你回头来看，怎么来看这三年半寻求的这段过程？
我觉得神很有恩典嘛，他知道每个人的不同，他给人带领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啊。我觉得三年，当然我今天也会发出感慨，就是说如果早点信主就好了，心里不要那么刚硬，
早知道就不辩论了。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这个，他的这些就是阻碍他信主的地方，神是很有温柔的带领我，一点一点一点把我这个就是我的障碍挪掉，然后让我生命里边可以经历他，最后可以真的降服在神的面前。
你会觉得这三年半的时间会有些浪费吗？
我觉得神没有浪费吧，就是说有的时候我的经历可以帮助那些跟我一样同样背景的人，我会告诉跟他们分享说我生命的见证，我经历整个信主的过程，其实每一点挣扎我觉得都是很多这个寻求过程里面他们都会碰到的，包括理性的问题啦，就是你怎么去理解圣经啊，然后包括这个情感上的认同啊，还有理智的降服啊，所以神让我经历这些，很多时候我觉得是也会使用我们生命的经历去帮助其他的人。
就是他们的挣扎你也曾经挣扎过。
对，我也挣扎了三年半就信主了。
你刚刚讲的说包括后来信主之后神在你的学业当中也开始带领你哈。
是，
所以学霸也会祷告在学习上面。
Yeah, 我其实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学霸。虽然我的梦想一直想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学者，那其实呢，因为我后来转换我的专业嘛，其实在学业里边也没有特别的顺利，就是说因为我从化工过程专业转到这个就电脑工程里边读博士，这过程其实挑战蛮大的，因为你的背景嘛，背景缘故。
所以等于是两个理工博士吗？
硕士，两个硕士然后一个博士。
还说自己不是学霸。
但是在学校待的时间太久了，希望自己早点出来。
哦，对，另外还没有跟他讲，他还有一个神学博士，
神学硕士。
哦，神学硕士，三个硕士一个博士，天哪！
我是希望我这个人生不要学那么多专业啊，可以早点毕业。
不是，那你还要学吗？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博士准备要去申请？
应该没有。其实在读博士的过程里边是蛮有挑战的啊，就是说因为我的导师呢其实已经到一个近乎要退休的状况里边，所以他其实本身没有给我太多的这个指导。
okay,
所以是要自己在那边摸索啊，
有点像自学。
也不是自学吧，因为就是说你要自己寻找那些你研究的方向啦。
okay,
这个对一个博士生来讲实在是蛮困难的。那看到说上帝一直带领我，然后帮我找到另外一个导师，能够带给我很多的方向和建议。尤其最后两年，我是一边工作一边在读博士， 有这样的统计，也就是说当你一边工作一边读博的时候，大概超过 90% 人最后都会放弃，也就是
放弃工作还是放弃博士？
放弃博士，因为你有工作了嘛，你为什么要再读呢？那两年其实非常的困难，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吧，就上帝一直在帮助我，就让我有力量可以没有放弃，一直坚持一边工作一边继续读，直到最后能够读完。
那时候是博士的后期？
对，后期最后两年的时间。其实那个时候我的老大还在1岁多、
okay.
其实非常辛苦、但是看到上帝的手一直带领我，帮助我最后能够毕业完成这学业，所以我真的心里非常非常感恩啊！所以我不敢称自己是学霸，因为神的恩典就能够读完我的学业。
那时候你一直都有祷告吗？
对啊，每天都要祷告啊，因为做研究需要一个过程嘛。很多时候因为白天上班，但你晚上做回到家已经很累了，然后呢，你如果再开始的时候，你要把重新再捡起来，做了不多久，然后你要去睡觉，所以那过程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而且你这没有一个研究的环境，没有导师的这个帮助，两年的时间能够完成，我觉得都是神的怜悯，我就一直让我给我心里边有力量，让我没有放弃，最后能够做完。
除了在体力上或者精力上给你很多的恩典之外，你还有看到当你祷告以后跟对比你以前没有主的时候的学习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祷告的话，就是你看到一方面祷告透着神的恩典会给我有些新的想法、帮助可以做完，因为研究的话很多时候是要有新的想法嘛，这个想法很重要。你在祷告当中神会给恩典，另一方面呢就是说透过祷告神让我心里边有力量不放弃，就是说虽然你看不见将来的路，但是呢你相信说神一直带领你往前走，
是
最后能够完成。
我知道其实后来你三个硕士哈，包括后来最近刚刚结束的这个神学硕士，然后一个博士，其实后来你也找到非常好的工作，一直到最后你决定全时间的把自己奉献给主，开始服侍主。我相信这一部分有很多我们会在下集的过程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但是我想问你的就是，你今天节目当中谈到好几次，就是你不希望看到人难过，不希望看到苦难，这个小的时候就有的这样一个对人的这种同情心也好，怜悯心也好，对你以后的服侍有什么的影响？
我就信主以后我真的明白，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苦难都是因为直接或者间接因为人的罪来的、所以苦难的解决唯一就是透过上帝的耶稣的救赎、就是说我们在人生当中免不了苦难，但是呢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找到盼望，而且最后让我就对传福音更多的这种知道，说我们人就是虽然我很同情别人的苦难，但是我知道说唯一能够帮助人的是耶稣，主耶稣的救赎，因为唯有透过了耶稣救赎，神才能给我们能力在这个世界上面承受这个苦难，并且呢在生命里面找到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对传福音和服侍人有更多的负担吧。我想把耶稣的救恩介绍给人，让别人去认识这位神。
很有意思，其实一开始跟房东来辩论的一个人，不接受福音的人，今天开始有对很多人有福音的负担，愿意把福音传给别人，并且在这自己3年半的时间辩论也好，我相信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预备，将来如果有人跟你辩论的时候也挺好的。
是，
他是来自于远东福音广播公司的陆佳。今天节目当中你讲的一句话蛮打动我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特别想问你啊，你说即使回头来看都是神的爱没有放过你。
是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会？
就是说虽然我大概2-3次离开教会，但是神呢借着各种各样的人又把我带回教会，而且呢我的信主其实跟我太太有很大的关系吧，我不是因为他去信主，但是呢他的生命
起到一定的作用
他的生命的见证给我很大的影响。我就发现说当我回过来看的时候，我看到说神在我身边放到各种各样的人，在我的信主过程当中一路带领我影响我，一直到最后能够信主。所以就是看到说上帝其实从甚至推得更早哈，这个我认识我的那个导师都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他是一个基督徒，实际上在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还没有到加拿大读书之前，其实神已经安排好了我的导师是个基督徒，当我来到加拿大之前呢就请他帮我找房子，所以他就请他的一个中国的访问学者帮我找、那个访问学者呢常常去查经班教会，他就帮我
找
了一个，也就是说看到上帝的一步一步带领我，先把我的导师是基督徒，然后呢他帮我找的房东是个基督徒，然后呢又让我去参加福音班，在福音班认识我太太，在那里开始去教会， 就是你看到了神的手一步步带领我。
所以这些基督徒都是一伙的团队作业。非常谢谢陆家大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故事，非常精彩呢。他今天也讲到三个硕士一个博士，看似人生已经到达了一个他所要追求的都已经拿到了，然后为什么又要在这样一个看似非常风光的时候要放弃这些而全世界的服侍主。就像他讲的，神的爱没有放过他，那是什么样的故事或者什么样的爱驱使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请陆杰大哥跟我们来分享这一段的经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宇泽，
我是陆杰，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见。
是你是你轻轻耳边呼唤，是你的爱擦干脸庞泪水，是你是你一直破碎心灵，是你的爱我愿奉献一生。如你爱温暖我心，深相随，唯愿我紧跟主脚步，天涯海角永不分离。